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我是安安老师，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直播。今天晚上我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慧涛书院的博学老师王伟老师来到现场。先请王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叫王伟，目前在慧涛书院教45斤，也算一个现代的老夫子。
王伟老师非常可爱， 他人学问很渊博，但是他人非常的谦和，你看到他会很想跟他亲近，跟他请教很多，然后他也总是非常有耐心的去回应你的问题，那我觉得王伟老师现在的工作呢，他在这个东莞的慧涛书院里面教45斤，然后另外他平常还有一个私塾是教孩子的。然后在今天直播之前，我有跟他聊一下天，他就提到说，其实他发现有很多孩子本来是坐不住的，本来情绪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自从开始学习国学以后，开始坐得住了，然后情绪也开始稳定了，那我还蛮惊讶的，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其实透过不断的跟孩子对话，孩子好像很快速的就能够成长成一个大人，而这个大人可能比送他来私塾的父母更成熟，所以他们的进步是比父母快很多的。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意思，我们可以下一次有机会再来聊。那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孝道跟亲子冲突，这是一个心理学与国学的对话。那我想心理学是一个西方的观点，但是呢，国学是一个我们传统文化的观点，所以今天晚上也许是一个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机会。那首先我就想先问问王伟老师，就是在国学里面是怎么看待孝顺或孝道这样子的概念
？讲回孝顺跟孝道的话，其实国学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有一部经典叫做孝经，之前我在慧涛书院也讲过，但是我一开始会觉得有点难，因为 我其实也是出生在现代的，受的也是传统西方的一个教育。那我们一开始理解孝顺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受的教育都觉得，哎，以前的封建社会这些孝道的东西都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是不合理，是好像是对人心是相反的东西。那后来我在书院待久，就是因为最主要是自己学修嘛，45斤，然后真正了解了古人的想法之后，你会体会到 他的心他是怎么去讲出这句话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是我们之前所理解的孝。我们之前的孝就觉得，哎呀，我要听父母的话，好好听话，那我就是孝，或者说我要对父母好，但是这个孝只是一个我们外表看到一个东西。但我们讲孝平常会跟顺在一起，就是孝顺孝顺，但是这个顺呢，我们平常最难理解就是以为我们要听从对方，就是我一定要听父母的话，然后一定要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事，这个就是顺，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了，其实我们要真正的顺呢，其实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如果我们父母说的一句话我们自己内心都不接受，或者说我们不会用一种包容的心来体谅的话，我们首先就是跟他对立起来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没办法去真正的顺，那只是表面上装的，哎呀，我好好好，或者点点头，父母说什么我就点头了，但实际上父母也可以感受到，哎，儿女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想法，那对于父母来讲其实他也蛮失望的。所以 这个孝顺孝顺其实还不容易做，如果回到每个人自心的我们内心来顺不顺的，其实就是满就其实可以把整个国学的内容都讲进去了。因为我们要让自己内心，你要见到父母见到任何人我不起情绪，我遇到任何事我不要有情绪，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可以做到一个内心是一个顺畅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做不到一个顺畅的状态的话，你说我要对某个人好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孝顺有的时候我真要理解还是真是有些我自己个人也有些体会像我以前父亲他生病了在医院我去照顾他因为我父亲生病的比较严重嘛，他很非常担心自己的健康，所以脾气很大我们见了面每个人见到他的面都会挨一顿批那这个时候我们然后他讲出来的话又觉得不合常理，我们希望他去做的他觉得不对他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那我们那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难受就会觉得怎么这个父亲这么不讲理那要怎么办那一旦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父亲不讲理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我跟他相处就很难让他心平气和下或者说我很难让他听进我说的道理那只有我自己收服了自己我真正的安定下来我可能会找一个机会溜出去外面甚至走一走然后回来自己情绪好了然后再面对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父亲其实他也安静下来他也会觉得会舒服很多了所以我就从这一点上我就感受到因为我们孝顺的话其实都不是说我要让某个人开心而已不是用外在的比如说父母开心不开心这个外在的去看而是要看自己我们自己的心有没有顺没有我们去谈孝的话就很难的就会有一些就会出现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的色难其实就脸色变了我们会起情绪了那已经起情绪了那我们去做任何东西其实给对方的感觉都不会太好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
我刚刚听王维老师在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棒你说那个孝顺我们以前觉得那个顺就是顺从但是你刚刚提到说其实是我们内心要先顺畅然后当我们内心顺畅了好像也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沟通的模式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非常本来我以为可能我也有误解就是说国学里面可能那个孝顺是比较单一性的就好像就是父母是权威然后我们就什么都要听但是刚刚你提到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跟西方心理学里面讲的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可以相处比较好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其实在关于孝道的研究目前至少我知道在台湾就是叶光辉老师他已经做了几十年三四十年的研究了他专门研究孝道他是台大心理系已经现在还在对还在的一个就是教授那有一次就是吃完饭刚好我送他回学校所以我们在中间就聊起来所以后来我就跑去看他的这些研究他的研究很丰富那我在这边可以先提一下就是叶光辉老师他研究的大概的一些就是关于中国人孝道然后怎么样在那个心理学里面得到一些不同的印证他就发现说其实青少年面对孝道跟成人面对孝道是很不一样的青少年面对孝道跟亲子的冲突通常都是我们要跟父母争取自主权因为那时候我们还小嘛所以比如说可能我想要有自己的房间可能我想要有自己的手机我想要有自己的时间等等你会去跟父母争取你想要比如说我想要读我喜欢的科系等等但是那个这个跟成人就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跟父母之间 会产生冲突跟孝道的这个关系是不一样的。成人的话就会偏重在一些生活的选择上，比如说父母谁要养育，然后他们的健康要去哪家医院，就像刚刚王伟提的，健康出了问题谁照顾，然后怎么照顾可以让父母开心。所以其实就会更偏向于这种生活类的，而不是一个我个人自主权要得到被看见然后争自主权。那刚刚王伟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可以孝顺父母，但是在孝顺的过程当中常常可能就会让自己感觉到心情，就像你刚刚提的嘛，你父亲生病在医院里，那你可能想要他做 A 对他是好的，但是老人家就会很坚持要做 B，然后你可能内心就不能接受，所以就有脸色，那这个脸色老人家看了他也不高兴，然后两个就硬碰硬，就会起冲突啊。那或者是说比如说像我啦，我父亲也年纪大了，然后我发现呢，比如说他有时候他年轻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人，然后他很喜欢把东西从一楼扛到三楼，再从三楼扛到一楼，然后我每一次比如说去出差啊，然后有行李的话，他就会很积极很认真的一直问我说什么时候要扛，这样他很喜欢就是练他的肌肉这样子。但是你知道现在他年纪已经大了，所以比如说他每天还是要做很多的运动跑步，其实他的膝盖有点不堪负荷，或者是说他去拎很重的东西他腰会闪到，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做。那当我说哎，你不要这么做的时候，他会很生气啊。那他生气，那可能我一看他生气我就会也生气，我就会说我是为你好，然后我爸就说我可以的，这样他就很生气啊。但是当我自己能够把心情平复下来，我才能够去看我爸爸说哎，他为什么会刚刚语气这么差，是因为可能我刚刚叫他不要这样做，就好像让他感觉他老了，他不行了，他需要照顾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很健康的自己了。所以其实引发的是他对于老化的一种就是你可以说恐惧感或者是说焦虑感，所以他就会很急躁，那两个人就会硬碰硬。但是如果我可以先设想了我父亲可能会有这种反应，那也许我就不会用一个这么很急迫的很命令式的叫他不要去搬这样的语气，那我可能就会换一种讲法，那也许我跟我父亲之间的沟通就会顺畅很多。
确实是这样。那个其实传统文化里面讲孝的话，其实他也最早其实不会用这个直接讲这个孝是怎么回事，他往往都会比如说孟子一样的，我最近在讲孟子，那孟子就强调说叫做父子有亲，就是父母跟儿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亲情那有了这种亲情我们才可以孝如果亲情都没有，那两个人的沟通其实就会出问题他也在里面讲过有一句叫做要义子而教，比如说教育一样的，他就讲过要义子而教，那义子而教最早是从孟子讲，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倡要义子而教呢，他就讲如果孩子做的有些不对的地方，那有的时候老师是可以很威严的，比如说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父母这样子做的话，他就会跟儿女产生一个情感上的冲突，他结果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又不是一种亲情关系了，就变成一种叫做父子相倚，倚那就是互相仇恨了，就变成仇人了。那如果变成仇人了，那就是违背了他讲的叫做父子有亲。
那就是黑脸让外人扮，这意思
这样。
是这么讲。
所以他说教育孩子。比如说很多时候是父母要帮孩子找到一个好老师这样的话才能教，如果亲子直接去教的话往往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很多家庭教育 很难做好、很难把握的一个地方。因为，
嗯，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吧，到了最后，万一孩子不听话的话，都很容易走向这个极端。就是这是一个很难的地方。其实，在孟子时代，他已经有这个认识。
那个弹幕上有朋友在打，说是什么儿教易子啊？易是容易的易，然后子是儿子的子，就是说教那个易就是交易的易，交换，就说
交换。
对你比如说王伟的孩子给我教，然后我的孩子给王伟教，这样子就是要把孩子当成别人家的孩子这样教的话，如果用现代有一种开玩笑的讲法哈，我记得我好像是在一个视频上面看的，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她最近跟孩子的相处非常 OK， 然后为什么呢？因为她就说她就把自己的孩子当成是别人家的孩子，孩子不吃饭，自己的孩子就很生气，就会骂，但别人家的孩子就是想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也没关系。然后她说写功课也是哈，那个自己的孩子不写功课就会很生气，就会骂嘛。但是别人家的孩子那就是想写就写、哦、那也教他写的时候也有耐心的多，自己的孩子在教的时候教一教就很耐烦、啊、所以易子而教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把孩子互相交换教。那刚刚王伟老师提到就是说在孟子里面已经提了这样子的概念、啊、因为孝顺的基础是亲情，如果亲情没有维系好，那这个孝顺其实就很难，我们孝但是很难顺、啊、因为两方就会有冲突。好，那这边呢我想要讲一个就是目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干预方法，就是教大家说怎么样子跟父母讲话会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其实这个方式呢它的正式名词叫做当遇到难谈之事时，那个难就是难度很高的难、啊、然后谈是谈论的谈、啊、当遇到难谈之事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技巧，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技巧、啊、除了可以用在跟父母的沟通以外，反正你觉得很难沟通的人都会用这一套方法。那我想先分享一下这一套方法的流程，然后到时候王伟可以看一看，也许在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文化的经典里面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流程了。那第一件就是有三个步骤、啊、这个遇到难谈之事要怎么谈。第一个步骤是你先，我现在讲的是还没有要谈，就是谈之前、啊、我们要有一些心理准备，而这些准备当你做好了，你才能够进入这个难谈之事的、啊、这个步骤的内涵里面、啊。第一点就是你先想想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是什么。比如说可能我爸爸、他一定要搬很重的东西、然后我看到他搬很重的行李要从三楼扛到一楼，然后他的手臂其实是受伤的，是不行的，这个是事实、那你要想在对于我的父亲来说事实是什么，也就是说也许我看到的是他手受伤了，他不适合搬东西，但是对于我父亲的事实是我女儿要去出差了，然后我想要服务他，我想要帮忙他，这个对他来讲才是他的事实、他是出于一份爱想要帮我的，这个对他来讲是他的事实，但是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事实。所以你同时要从两个角度去看，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进入到说情绪、这个情绪就是如果我跟我的父亲讲说你不要搬、那可能他会产生什么情绪，然后我会有什么情绪、然后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内在又是什么样的情绪，那他可能又是什么样的情绪。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我的情绪是我感觉到着急、我不希望他受伤、所以我要去讲这个话。那当我讲了以后也许我会感觉到说好像我的心里会安心一点，因为至少我告诉他不要搬了，那我就如果他受伤我罪恶感也没那么大，因为他是帮我搬，他是因为帮我搬行李的缘故。所以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心理变化是我本来是着急的，然后后来我可能想要说这个话也是想要减轻我一些 可能有负担，有罪恶的感觉。那对于我爸爸来说呢，对于这个对方来说，你想要谈的这个对象来说，他可能会有什么感觉？他的感觉一定是很开心很兴奋，因为他女儿要去出差了，然后老爸要送他去机场，要赶快先去帮他搬行李。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是充满干劲的，然后他是想要去服务他的女儿的那种急迫的心情，他的情绪是这样。但是如果我跟他讲了以后，这个心情会怎么转变？可能就是从一种兴奋的、急迫的、充满干劲、想要做事的，然后转而变成是，难道我没有用了吗？对，难道，就是我没有办法再帮我的女儿了吗？难道我的女儿就不再需要我了吗？这可能是他的情绪。然后接下来
是，我还是有体会的。我女儿也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帮不上忙，她不要了，我会觉得非常非常失落。
对呀、啊，王伟作为一个爸爸，完全能够体会那个爸爸想要就是服务女儿、照顾女儿的心啊。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说，我们要提到的是尊严啊。第一个步骤是事实，这个事实是我对于我来说是什么，然后对于对方来说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讲到情绪，对于我来说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会是什么。然后第三个就是尊严，这个尊严就是关乎大概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还有能力？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值不值得被爱与被尊重？然后第三个是，我是好人吗？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大概不脱离这三个部分，所以就要去想想。当我想要告诉我爸爸讲这些话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的感觉是什么？我可能感觉是好的，因为我身为一个女儿嘛，我不希望他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 be good， 就是说我是一个好的女儿，所以我会讲这个话。然后呢，那就是对于我爸爸来说，这三个部分又是什么？他是不是值得被爱跟被尊重的？可能我爸爸听到这个话，他感觉到的反而是失落的，因为好像不被需要了，然后他的能力是不足的啊，就是觉得他老了啊，然后那他不能帮我搬东西，他还是一个好爸爸吗？他不能服务我、照顾我了，他还是一个好爸爸、好父亲吗？所以，当我们可以提前先想一下，就说哦。如果我这样讲，可能对我爸来说，他的尊严会受打击，就他可能不是一个好父亲，他可能能力是不足的，然后可能我讲话的也没有尊重到他的感觉，那我可能就不会这样跟他讲，我可能就会换个方式，比如说，爸，那个就是我自己拿就可以，或者是我们一人拿一边，因为我心疼你啊，你那个手会痛嘛。所以我们一人拿一边，这样你还是给一点，就是给一点事让你爸做，让他也是可以服务你的，但是他的心里就会舒坦很多。我可能就不会像当初一开始就，你不要动，你不要动，这样，然后就这样，我不要帮我搬，不要帮我搬，这样，那他就会很受伤。王伟怎么看？在国学里面有类似的例子，或者是教法？
例子。我不太好说，但是我知道国学里面其实就儒家我们接触的也蛮多的，很多名词，比如说仁爱亲情然后比如说敬尊重嘛，还有恕宽恕包容这些，还有仪我们平常说嫁一个女儿说知子于归，宜其家人有一个宜，然后还有一个顺，我们讲孝顺，有一个顺，还有一个正，比如说你要去说服自己的长辈或者上级，那你要以言相争就是一个争斗的争，然后一个言字旁这个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从，就是要服从。那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古人我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体会的比较细腻，这个有点像我记得以前我听我的老师讲课，他就讲我以前那个爱斯基摩人在，因为他生活在北极圈嘛，看的雪很多， 所以他对白色的描述，他有可能上百个这个文字去表达它。那我们其他人的话，其他国家其他地方的人要去翻译过来其实是很难的啊。那后来我就理解到，哎，我们中国古人家他其实是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以他对于人的那个关系的那个细腻程度他体会得很深，所以每一个字都有它特定的意义。我们现代如果来理解，其实就已经跟它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啊。比如说讲一个人字，我们现在只能说理解为爱或者仁爱啊，但是古代的人字其实它好简单，它的字你看就一个单人旁一个
本人，
它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意思其实包含蛮多的，你也可以理解为相互之间互相把对方当人看啊，这个是基本的。我们人与人交往，你总要把对方当人看啊，那把对方当人看，那对方就一定有人的啊，比如说情感啊，还有一个需求啊。那我们理解到了自己的情感跟需求之后，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其他人的那个情感跟需求啊。所以这个是人的最早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面对对方如果没有任何的干扰的话，我们展现出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一种仁爱的表现，就是一个仁字。那完了之后的话，这个仁字它肯定不会说所有人都是一模一样啊，比如说两个陌生人它展现出来的跟比如说两个亲人父母跟孩子展现出来肯定不一样。那这种差异的话其实就是后面延伸出来的，我们说有一个义，有一个担当啊，义就是担当，就是我们对人的仁爱，其实它会因为关系的不一样而展现出这种担当的不一样。这种担当就会随着比如说是父子啊，还是君臣，君臣就是上下级关系，还有夫妇就是两夫妻的关系，或者是长幼，或者说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者是朋友而不同啊。那儒家平常就会说这个是五伦，就是五种基本的关系。然后因为这个五种基本关系的话，那它的重点就会不一样了比如说父子之间，那肯定是以亲情为主，它展现出来的仁爱就不是就不是说我们说要服从或者说是其他的，而是叫做父慈子孝，他会从不同的角度体会的不一样比如说父亲对孩子他就要慈爱，那孩子对父亲展现出来因为仁爱而展现出来就是孝他这个前提就是说他内心有这种仁爱的一种展现如果没有仁爱了，那就肯定是谈不上孝或者慈爱了相互之间都会有这种，那一样的就是其他的关系其实都有所以以前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礼记里面有一篇叫做礼义篇的，他就讲说何谓仁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担当究竟是什么他就讲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然后夫义，父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他都是说从比如说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或者君臣关系，他每个人展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他会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而已但是根本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互相把对方当人看，因为他的位置不同所以我们展现出来的会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有了首先有了人，然后他就会展现出不同的一个表现了，比如说笑啊这些东西，但是它展现的时候它肯定不会说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所用一种形式不是说我们去哪里学一个行孝道，我就一定要对父母用什么形式，比如说我要给他买好吃的，还是要对他怎么要恭敬不是通过一种形式来表达，而是我们在从小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这个是少不了，一定有一个父子关系，我们都是从母亲肚子里出生的，那我们跟母亲一定有一个链接， 种链接的话，他亲情的关系，他就会让我们体会到，比如说母亲从小照顾我们，他就会有一种亲情，我们跟母亲的那种自然的亲情，它是自然产生的啊。但是长大之后，因为我们每个人要独立啊，所以我们要去学知识，那第一个教我们的往往也是父母啊。但是如果教我们知识，如果他没有，我们没有敬畏心的话，其实我们是没办法学到的啊。所以他就会有一个敬啊，就是尊重，你一定要尊重父母的话，我们才能体会到，或者父母会用很威严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这种，甚至打屁股的方式让我们体会到这种敬畏心。所以这个仁爱的话，它就会延伸出两个东西来，就是我们在家庭里我们每个人都会体会到，一个亲，一个就是敬。有了这个亲跟敬之后，我们就会扩展到其他人这里，比如说我们跟朋友啊，兄弟啊，还有 包括外面的人啊，包括我们以后啊拍拖啊成婚，这些东西都会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他都有这个亲跟敬，但是这个根本的东西还是从仁爱之心跑出来。但是这个亲跟敬，哎，我们就这个是自然产生的，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家庭里他都会体会到的。所以有一些原生家庭有问题的，往往都是这个我们在亲跟敬方面出了问题，因为孩子没有体会到，所以他成长过程中他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困扰。虽然文字说是一个亲一个敬，但是我们从小如果没有感受到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体会了啊。他一定要在家庭里体会，体会到之后，他首先是慢慢的长大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理解自己啊。比如说我们的对亲情有一种需求，对尊重有一种需求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叫做忠跟恕。忠是忠于自己啊，比如说我自己有这个想法，我希望被别人被爱，我希望被别人尊重的时候啊，那我就有这个需求，那这个体现出来就是忠。我表达的时候，我说出来的时候，就是表达我希望被爱被尊重的需求啊。但是如果扩展过来，就是我们体会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用自己体会到的啊，我忠，我自己喜欢被爱被尊重，那我也希望我体会到别人也是希望被爱被尊重，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恕啊，恕就是如己之心啊，我希望就是我理解别人的时候，我是用自己的心去体会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在从小的时候我们对亲跟敬没有体会的话，我们体会别人是没办法体会到的，因为这种亲跟敬的一种度啊，我们没办法把握，我们就会觉得有些人就觉得很怪，要么就是太靠近别人，你会觉得被冒犯啊；要么就是太疏远，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远远的，我跟他没有问题吧，会有这样的体会。但这个往往就是因为他在家庭里可能就是对亲跟敬啊这种体会的其实就是不够。那这种忠跟恕的一个扩展之后，我们就可以跟陌生人开始，跟任何人开始交往。那如果交往的话，我们其实最重看重的是什么，叫做仪。我们说知己于归，宜其家人啊，其实并不是说要把我女儿嫁出去了，我希望她可以对对方有什么好处，并不是说这个仪，并不是说对某个人有好处，而是自己心安的一个状态，跟大家相处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很和谐或者很心安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就是有一个仪或者和顺啊这种东西，我们心安了，那我们自然就不会起情绪，我们就不会有抵触心理啊，那么就会顺。那顺的时候我们再来去讲道理啊，其实就很简单了，就是一个真啊，劝说这些东西别人就能听得进去啊，甚至我们劝说不过，比如说父母不听，那我们只有服从，从的时候我们心也会很安了 啊，所以最后的话就是讲从。所以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就从人开始我们体会到亲，然后再体会到敬，还有恕啊，仪顺真从，它有一个顺序的。但是我们现代人出麻烦是在哪里呢，就是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不要从， 比如说我叫了我老爸要干什么事情，
就是前面的前提都还没有想，就想了后面的东西。
就是就是前面的已经丢了一个根本，然后就来谈最后的，到底我的道理能说服谁，或者说到底我要服从谁，或者说你要顺从我还是顺从你，其实这个都是本末倒置了，就是其实都是我们没有把对方真正的去把对方当作一个正常人去考虑，所以这个我觉得儒家的这个顺序还是蛮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比如说遇到事，我们都是先从这个仁爱亲情还有这个尊重的角度去跟人交往或者跟父母交往的话，那自然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仪仪其家人仪兄仪弟，这些就是相互之间关系会很好的一种状态那自然就是后面的问题就反而是更小，怎么做你就觉得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儒家讲的一个次第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大家。
我觉得讲的超级好的，然后呢我们的弹幕上大家都一直在猜这些字我们再重新讲一遍哈，就是首先是人就是一个人字旁两那个旁边是一个二要先有人心，然后接下来呢因为人我们会发展出义，就是说那个一个行为的规范，比如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为内在有了人心，内在有了爱，所以你自然在行为上会有这些义的表现，然后有了义以后接下来是亲跟敬，对，就是亲爱的亲，然后敬是互相尊敬尊重然后有了亲跟敬以后呢就会有忠跟恕这个忠就是忠于自己你要爱自己，然后恕是推己及人如己之心就是一个如，就如果的如下面一个心，这个恕就是你爱自己，所以你也可以把同样的爱拿去爱别人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我听了都很感动就是在传统文化里有这么美好的部分然后等到有了恕以后，我们又可以有仪，对吗？王伟老师，
就便宜或者说我们叫宜家这个宜家家居、就是、
好，然后有了宜以后接下来是对、对，那个弹幕上有人问说是适宜的宜吗？是的
是
好，然后那个宜之后呢王伟老师
是顺，
宜之后就是顺OK 所以当我们能够宜家宜室以后才能顺这个顺是我们心里也舒畅，然后我们就能够互相的去接受彼此的观点那讲到顺的时候弹幕上面都说王伟老师讲得很透彻，帮助很大，讲得真好王伟老师受到很多人的称赞，好棒老师说的真好，哇，很多人在给你点赞。那我自己刚刚听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其实可能就是传统文化在就是儒学，然后后来在汉代慢慢的变成儒学法家化以后，好像就变成是一种权威，一种直接就要讲顺，但是完全忘记了前面的那个次第，前面的那个基础，那些前提那这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说这些儒学法家化的余毒啊或者是遗害到现在都还是有，比如说像我在咨询室里面有一些个案他们可能跟父母的关系是真的没有办法相处的，因为父母就是可能会有在小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就根本就不是父母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可能是一些非常言语上的暴力，肢体上的暴力，或者是有一些虐待的情况。但是呢有一些个案他们还是会很期待，就是当然就是人会寻求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爱，这个很正常但是当这些个案长大以后他们 一方面想要得到父母的爱，然后另外一方面又会想，我是不是不孝？我现在我都没有，就是即便父母打我骂我，对我不好，我是不是应该还是要这么就是去孝顺父母？如果我不这样做，那我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人？就会有这种枷锁在身上。那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我们说，像我以前博士论文做的是这个宽恕 forgiveness， 就是宽恕，内地是说饶恕宽恕应该都可以，都是一样的意思，对，然后英文是 forgiveness。 那其实在 forgiveness 在心理学里面的面向，它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的，一个部分就是宽恕，另外一个部分叫和好。但是呢，很多人都会把它搅在一起，就说宽恕是不是代表我就要原谅这个人，然后跟这个人恢复关系？但其实不是的，这是两回事。我可以在情绪上面跟你，就是我不再恨你了，我想到你，我不会再感觉那么生气，那么痛苦，我可以放下这些负面的感觉，这个叫宽恕。那和好是我要不要跟你恢复关系？对于一个家暴的人来说，我们会鼓励他跟比如说可能一个太太或者是一个孩子，他可能被家暴，我们会鼓励他去宽恕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伴侣，因为如果一直带着那些很痛苦的情绪，那其实自己很不好受，所以可能会透过心理咨询啊，很多其他的方式，慢慢去放下这些负面的情绪，这是宽恕的过程。但是你还要不要跟他和好？我想所有的心理师社工如果评估这个原本的伴侣或者是父母并没有改变，我们一定会说不要和好了，不用和好，但是宽恕是要的，因为你和好就会再度进入那个伤害当中。那但是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接收到的那些传统想法可能都是儒学法家化以后拿来作为统治阶层的一种工具，统治工具以后的那种完全的顺从，就失去了前面的那个部分，就是那个其实我们是应该要被爱的，我们是应该要被尊重的，而是在这种爱的氛围跟尊重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够生出这个一连串的刚刚说的，就是从仁义然后一直到最后的顺，那个顺是很自然而然出现的东西，而不是这种强加的，然后好像是一种压迫或者是一种限制，反而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刚刚在听婉蔚老师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很温暖的暖流从心中一直经过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传统文化，很少人会有这种感觉吧，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很沉重，很多枷锁在心里。但是今天婉蔚老师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说原来原始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它原始国学里面的这些意思。
确实是，以前国学里面最看重的其实就是仁爱之心嘛。你看孔夫子在《论语》里面讲，一讲就说仁者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一直强调这个仁。然后他有一个篇章还叫做《礼仁篇》，就是我们内心要充满着这种仁爱的精神。然后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跟禽兽就是没有两样了，所以他很强调这一个仁字。如果我没有回到这里的话，我们去谈很多叫做什么仁义礼智信啊，其实都是有一些虚假。而且特别我看孔夫子还特别注重，比如说在家庭里的体会啊，你看他在家庭里面，你看学而篇，他有一句讲得非常好。我做家庭教育去外面做演讲的时候，我经常会用这句话啊，他就是说他说弟子怒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仁。这个其实就是孔夫子对弟子的一个要求，就是他在家庭里面他已经能体会到孝弟就是说跟亲人之间的那种亲情啊关系之后，然后他能在外面能体现出来啊，能泛爱众和亲人，然后这个才有叫做我们行为上我们对这个东西已经有体会了，才是行有余力 然后我们才来学说仁义礼智信，或者学孔夫子的所有的理论啊，所有传统文化的理论。那没有了这个体会，我们去学，其实就会变成一个叫做什么啊，讲的不好听，就叫做伪君子，就是伪君子，
对，伪善，对
啊，伪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种体验，我们硬要说出来，这个就是装出来的啊，这个就很难了。所以这个孝的话，其实是要从我们家庭里啊先去体会，但是要体会到这种家庭里的东西的话，那确实是要回到刚才讲的那句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心理学很好的地方呢，就是讲这个同理啊，同理心，我们怎么同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要觉察到自己的需求。啊，这个其实就是讲一个忠跟恕，那我们能忠于自己，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或者是尊重，然后我们能同理到别人，那我们就可以协助对方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个在《论语》里面也讲了，说孔夫子最得意的弟子其实就是曾子。那有一次曾子去听他讲课然后孔夫子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吾道一而已，他说我讲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一，就是一个东西，没有太多复杂的然后其他的弟子都不明白，然后只有这个曾子回了一句话，为，就是说明白了知道了的意思然后其他人就去问曾子说是什么，然后曾子就是说忠恕而已，就是说这个词是忠跟恕，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字，但其实它是一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人字。我们对这个有体会了那它只是一个用在自己身上跟用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差异，其实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古人说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说一个规矩或者一个外在的形式，这点好重要，一定是要我们每个人内心我们自己都有感受的，我们再去说这个东西。如果自己我们都没感受，比如说爸妈揍我一顿，我已经很难受，我已经有仇恨了，然后让我去讲孝，那个这个很荒唐的事情。
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刚刚王维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就是其实在国学里面也不断的提及说，如果我们要最后达到这种孝顺的话，你要有忠恕嘛，你要能够忠于自己，能够觉察自己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才能够如己之心的去恕就是理解他人的状态。所以那个理解自己的需求跟对方的需求，然后调中，就是达到一个平衡，达到一个妥协，真的好重要。因为在现代的研究里面就发现说，如果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就是亲子冲突的研究大概可以有三种策略。一种就是这种自我牺牲的策略，就反正父母说什么都说好，就是听从。然后另外一种策略呢，就是自我导向策略，它就是倾向于逃避不处理，因为要处理很麻烦，所以就好像没听到这样子。那其实这两种策略呢，结果都发现其实对于个人的幸福感、亲子关系都没有什么帮助都是有害的。但是有一种策略是有帮助的，就是我们说的折中式，就是父母也要退一步，我也要退一步，然后两方彼此理解了彼此的需求以后，都为对方做一点事情，这样的策略才能够保持亲子的关系变好我就想到说，刚好我家前天就发生一件事情我觉得就还蛮能够去就是提到王伟刚刚说的这个忠恕这一点，还有就心理学上面说的我们都能够去了解跟知道彼此的需求。就是我妹妹小米她的孩子就是上周开始上幼稚园，那第一天她就是哭着进去，然后很崩溃这样，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装睡不去，但是还是被逼去了就是在门口狂哭，然后第三天第四天就情况越来越好 那在那个他前面哭的那四天不肯去上课，当然还是被拖进去了啦。然后我妈妈就在家庭群，因为我们有个家庭群组，就因为我妹妹，因为现在的那个幼稚园都有那个录像机嘛，就是他们会装一个类似像 APP， 然后你就是随时可以看到孩子在上课。
随时可以看到孩子的情况。
对，然后呢，就所有的孩子都还蛮乖的，都坐在前面，但是我们家小乐就是坐在最后面，他就是不愿意跟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很多孩子都坐，就是老师要说故事，大家孩子都坐在地上，但小乐就坐在教室最后面的椅子，他就不愿意，很不合群这样子。然后呢，我妈妈就在群里面说："你看，都是你，就是平常太宠他了，然后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没有规矩，哔哩吧哩哔哩吧哩哔哩吧，就一直念我妹妹这样子。然后后来刚好。"我妈妈念完抒发完以后，她就去开会了，因为那是白天工作时间，她是在那个我们的微信家庭群组。然后接下来，我妹妹她就突然很伤心、跟很难过、跟很愤怒的，就回了很多话语哈。她就说："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可以把孩子带好？为什么你要一直责怪我？"她说。我被婆婆责怪，因为她婆婆也同时也在看那个摄影机，我才哈，所以她说我被婆婆责怪，我心里虽然难过，但是我知道，因为她不是我真正的妈妈，她不理解我，不信任我，我可以接受，但是你是我亲妈，你为什么不信任你的孩子可以教好他自己的孩子啊？这样子，然后后来接下来就是我妹妹，我觉得她那个情绪上来。然后，他就说你好像都只关心小乐，不关心我。他说小乐生病一天问3次，他好了没？但是我生病，你好像根本都不会问我好了没这样子，可能母子同时生病都是感冒这样。然后后来我爸爸就出来打圆场，我爸爸说你也不要这样，你妈妈是爱孙心切啊。然后我妹妹就说你不要讲话啊。然后他就说我今天要表达我内心的感觉啊，然后我爸爸就说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跟你道歉了。那时候我妈妈在开会，所以我爸爸就先打圆场。然后我妹妹还说你没有做得不好，你做得很好。生病的时候，你平常老是就是忘东忘西，什么都记不得，你竟然记得我身体检查的时间，然后还打电话来问我检查的情况怎么样。他记得很清楚啊，然后他就说："但是妈妈完全都没有问，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妹妹的那一种，她觉得不公平的感觉啊。那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忙，所以我想说就放一下哈。我大概看到，我好像知道他们在吵架，但是我现在手头上有事，我就没有办法去打那个微信。我就想说，不知道我爸爸会不会站出来主持公道啊？结果后来我发现我爸爸做得还挺好的。"他好像他就是做了一个，把双方的忠跟恕都把它讲出来的一个过程，就是把双方内在的需求跟希望对方做到的部分，他就全部重述了一部分。他就说，就是可能我们做得不好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外公外婆啊，所以就是把焦点都放在孙子身上啊，然后忽略了你的感觉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会更多的关注你的需求。但是呢，就是你跟妈妈讲话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其实她是爱孙心切的，所以下一次可以用比较委婉的话跟妈妈说。我爸就在群组里面这样讲，然后同时他又在打一串话，他就说，小林，我妈叫琳达嘛，所以我爸又叫小林。他就说小林孩子，就是孩子也需要。就是被关怀、被照顾，就不能只是看到孙子的需求而已。那我觉得你需要更多的去关心，就是我妹妹的部分这样子。他也讲这一块所以他好像同时就是他能够去同理、去共情两方的需求，就是他共情我妈妈爱孙心切，他也共情我妹妹希望被看见，然后同时把两方的那个需求都讲出来，然后也讲出说未来可以怎么做。 比如说可能我妈需要多关心我妹一点，然后我妹需要讲话的时候可以更委婉一点，而且可以提早讲，不用累积了很多怒气以后一下子发出来。然后后来，大概隔了1个多小时吧，我妈妈开完会了，然后她就看到微信群组，结果我妈妈的反应就说：“哦，我知道了，我会改进。”所以，我们家庭风暴就很顺利的落幕。
哦，我觉得你爸爸蛮厉害的。
因为他有学心理学，他也有学国学，是我送他去我爸爸退休以后，我都会帮他报名很多课，然后老人家都会说不要上啊，就是通常就会，就是好像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不要上。我有个秘诀分享给各位听众啊，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来问我哈，是怎么让爸妈去上课的。如果有一些好的课，他们通常就叫爸妈去上，爸妈通常都不会上。然后我的做法就叫先斩后奏，然后还要带他去，就是我一定会先报名，然后报完名以后呢，我就跟我爸说报名了，然后我爸就说他不要去，我就说钱退不了了，而且很贵。然后老人家都会很怕浪费钱，他就说啊很贵，然后又退不了，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呢？他可能就会觉得他要去，但他要去，他又会有点害怕，因为毕竟是新的课堂嘛。所以呢，我都会先提前跑去跟老师打好关系，然后跟老师说：“哎，我爸爸来呀，然后呢，你要好好照顾他，要多鼓励他哦。”然后前面两堂我也会陪他去上课，所以前面两堂我都会跟我爸爸一起去。然后他去了，他慢慢熟悉了以后，我就好像陪那个小朋友去幼稚园一样哈。我看他 OK 了，然后我就会离开，然后老师也会，我也会跟老师通私信，就好像那个幼稚园小朋友在，就是妈妈在跟那个幼稚园老师在通信一下，所以那个老师都会给我爸爸很高分，然后我爸爸很开心，他就很努力的去上，所以我觉得是有效的哈，有教育还是有差。
这个蛮好啊，其实用在孩子身上一样的啊，我觉得安也可以带好孩子。
因为我没孩子，我就只能用对孩子的方法对我爸这样。OK，好，然后我看看大家的弹幕哈。好，我爸爸被称赞，然后大家都说已经给钱了，这一招蛮好的。OK，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时间还剩最后1分钟哈，我要把最后的精华时间留给王维老师啊。王维老师有没有什么就是想要分享或者想要提醒大家的，就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啊，其实我倒觉得，我没办法去讲，因为最根本的东西其实它是没办法用文字表达。我们跟人的那个味道，就像你爸爸会去讲话，其实这个东西不是，我觉得还不是一个说你先斩后奏的，就是长期你跟你爸爸相处，然后。啊，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内容在，然后才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但是最根本的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安老师，我觉得回答的就是你会忠于自己的内心啊去做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如果大家要去真的要去体会这个中跟树的话，就是要先从这个中开始，然后每个人都体验一下，我究竟想要干什么，或者我真的需要做什么。这个问题今天我跟孩子讲课的时候也提到，我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没办法回答，一问所有的孩子都懵的，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么说出来的你也觉得，好像这个好像他是开玩笑的。就是没有人想过这个事情，那我相信，其实很多成人，包括我以前，其实如果问我这句话，我是回答不了。但是我现在我会很清楚，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希望，我想要做的是什么，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最热爱的东西是什么，我对这个很清楚了之后， 我觉得每个人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之后，其实其他的东西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分享的一个部分。谢谢啊。
谢谢王伟老师哈，王伟老师今天的分享真的很精彩哈，让我还有每一个今天收听或收看的朋友，都会觉得好像原来国学是这么温暖，然后充满慈爱，然后是这么贴近人心的一个东西，它不再是一个教条、一个规范、一个权威或一种压迫感哈，而是会让我们想要去亲近。它是如此自然的一个东西。今天听王伟老师的演绎，就感觉哇，那个爱的流淌好自然，然后这些行为表现跟最后的结果也都好自然啊。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忠于自己的人，然后也可以如己之心，那个忠恕之道，推己及人，推广给每一个朋友。今天非常谢谢王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我想。希望有机会啦，以后每个月可以邀请王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国学，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国学的那个内涵太丰富了哈，一集真的是不够啊，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先提出这个每个月一次的邀请，希望王伟老师可以未来在就是每个月来都来跟我们讲讲国学哈，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会非常有收获。再次谢谢王伟老师哈，也谢谢今天收看的朋友们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谢谢王伟老师，我们下
谢
次
谢安
见，
安，谢谢大
拜拜。
家，拜拜。